你们可以的话，把你们的这个录像头开一下，让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打个招呼，问安，早上好。
早上好，
哦，张导，早上好，
早早。
大家好，
大家早上
大家
好，姐妹早上好，
哎，好，大家
关
好，
姐妹们
好，
姐妹好。
豆豆好，豆豆来了，
大家好，
哎，你们都好吧？你儿子都还好吗？
好的，都很好。
还有 Melinda，Maggie，
来了，
忙坏了啊！
啊，是，
都在家里就很忙啊。
没有啊，我经常出去啊。
真的呀。
晚上有一群弟兄姐妹们在筹备教会过年的时候在两周过年的时候周六的团契，想要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过春节的一个特别的团契活动。那有一位弟兄他就提到他说啊，很多弟兄姐妹过去这么，你看我们现在说本来说过去大半年，现在快要过去一年了，对不对？三月份就一年了。他说很多人都没有见面了，是不是要我们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或之前，是不是可以可能跟弟兄姐妹们收集一些近这个最近的照片相片，然后可以放在这个荧幕上面大家可以看，因为太久没有彼此看见了，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了。那我就想我们每次为什么聚会的时候一开始希望能够打开镜头大家彼此看一看，因为真的看到还是很亲切，免得真的到时候哪一天见到面了在路上都认不出人来了。所以很高兴看到大家都是在一起看来心情也都很好，然后能够一起聚会，看到神也在你们的个人的身上都有家庭生活当中有祝福，也是很感恩的啊。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啊，事实上是不太喜欢上镜头的，因为上镜头麻烦啊，还要梳头发啊，还要穿衣服啊，不能，我知道平常如果没聚会的话，大家都是比较居家感，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也还挺值得的，那花一点时间，把自己也不需要打扮的多厉害，但是稍微把自己整理整理，能够跟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见面一下，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希望你们也是这样的感觉。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希伯来书。对了，这周我跟 Gloria 稍微交通了一下我们这个周四查经班的这个聚会的形式啊。然后，所以呢，我想 Gloria 也会跟各位告诉一声，就是呢。从这个月份开始，二月份我们查经就是每一个月的前三周我们就是有查经，然后最后会有一点小组的分享代祷时间，然后呢每个月第四周呢就是我们有过去的这个小组的分享跟讨论，那第四周就是针对于我们本月份所查到的经文，让我们在神的话上面能够下功夫，也求圣灵借着我们姊妹们彼此之间的分享啊，在属灵里面的看见还有我们的经历，我们能够更能够被神的话激励，更被神的话滋润，然后在生活当中能够经历到神的美好啊。所以盼望这样的一个调整能够对弟兄姐妹们能够带来更好的属灵的帮助，还有彼此之间团契的连结。那我们现在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上一回是着重于第二章的第五到第九节，第五到第九节。我们上回在第五二章五节到九节的这个部分，我们花了一些时间特别去看这个神对我们人的一个创造当中的这个他的心意，他的计划，还有他的这个将他治理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的这个掌权的这个职分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上回我们、看到这个第六节的后半和第七节，第八节引用旧约诗篇是、大卫王所写的诗篇，说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配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 OK， 那所以呢，那 这一点这个方面我们就、上回有机会看到，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这是神创造人的心意，神将他的一切的美好在这个世界创造出来之后，神是掌管的神、刚刚 Esther 祷告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的确他是我们的大牧者，因为世界上面很多的小牧者，对不对，牧养我们的长老啊牧师啊，这是神的牧者，可是我们都是小牧者、在小组当中，在教会里面可能、特别是服侍关怀服侍、小组的这群弟兄姐妹们，他们也是以一个爱护保护带领的心，也是像一个牧人的心在带领服侍的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彼此的服侍也是盼望像是 牧羊人对着这个羊群的这种心态，我们在爱护保爱护，然后呢保守，然后呢在供应在关心，但是呢主耶稣基督是大牧者，他是我们所有的，我们都是群羊，他是唯一的牧人，那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他牧养人，但是他同样是什么，他同样是掌王权的这位世界上面的创造者、他是、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伟大的真神，那他是带这个冠冕掌王权做宝座的，但是你看这样子的一位超越的神尊贵的神，他因为爱我们人，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人是他特别心爱的，所以他将他这个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和责任交托给我们人，所以为什么圣经上面说虽然我们现在啊做人在这个世上，第七节说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呢我们的荣耀和尊贵是从哪里来的，是因为我们反映出神的样式，是因为我们反映出神的形象，并且神赐给我们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所以我们上回提到说就如同人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是替神摄政的，我们是替神摄政的、那、上一回呢我就说到这个、第六节的 后半节讲到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先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又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我们在看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好像他可能是不是一个重点呢、因为这两句话虽然用的词稍微有一点不同，可是意义好像是一样的，是不是，人算什么你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眷顾他、那可能表示这一点是他、这个诗人大卫在写诗的时候为了加强语气，所以他就重复了 这句话，有这么一份层面的意义，可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在第六节的后半，这个世人，你如果在圣经里面做笔记，或者你现在自己有一个笔记簿的话，可以把这个名词啊可以把它圈起来，为什么，你们如果有人在看中英圣经的话，你会不会看到这个第六节的最后半节中文圣经翻成世人的英文的翻译是怎么翻呢，你们哪位有刚好有中英圣经的帮我们看一下第六节最后，嗯，
What is man?
Him.
好，你说，我刚听到有人说 him， 还有呢？ 不是他，我们看的那个字不是他，是我们要看世人，第六节的最后面。
You care for him.
Okay.
Son of man.
对， 英文的英文把这个字的翻译是翻得贴切。事实上，这个世人在第六节的最后，中文翻译的世人在原文里面是人的儿子，人的儿子，也就是所谓的人子。所以他这句话事实上是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子又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这一点呢，今天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记不记得，我觉得我知道希伯来书对很多弟兄姐妹们来讲事实上读的会比较吃力一点，所以我就说昨天 Gloria 也建议，就说我们慢慢的读没有关系。但是希伯来书我觉得我们特别向往的一点是什么，因为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真的是把旧约跟新约连贯起来，让我们对神向人的启示能够有一个更开展更开阔的一个视野和认识。当我们看到这个字，你看，如果因为中文的圣经翻成世人不是错的，因为人子就是人的孩子，人的儿子，而人的儿子就是人，所以在希伯来的这个文化当中，或者是说这个在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又使用人子的时候，的确他的意思是注重于这个人是人，对不对？你如果是人的孩子你就是人，你是什么东西的孩子你就是什么东西，是不是？狮子的孩子就是狮子，骆驼的孩子就是骆驼，猫的孩子就是猫，可是你人的孩子就是人。所以的确这个语字的用法 是有着重于人的这个本质的意思存在，所以就翻译成世人。可是当我们要开始对神的启示和圣经有更深刻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去看为什么他使用人子这个词而不是用人而已。因为第六节前面不是已经说了吗？人算什么？ What is man?What is man? You should be mindful of him. 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已经用了人了这个字，已经代表了人的人性。那为什么第二次讲的时候他要说人子呢？所以这个就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含义，我们要去看。因为我把我的荧幕跟各位分一下，我们今天来看圣经里面怎么样让我们更了解这个概念。好，你们现在看到我分享的荧幕吗？好，这个世人跟人子有什么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意义，这个人子啊，英文翻译成 son of man， 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词就是 Ben Adam。 那你知道 Adam 中文我们就是说是亚当，对不对？所以事实上旧约里面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第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当吗？亚当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人，所以他的名字就是他是神创造的人。那 Ben 就是他们在希伯来人里面，你是 Ben 什么，就是你是哪一个人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你就是 Ben 什么。 OK， 那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很清楚，希腊文的圣经你记得我们说到过，希伯来书它原文是用希腊文所写的，而希腊文里面呢，然后呢它所引用的旧约的经文不是希伯来文的经文，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翻译。而这句话就是 who is anthropos、okay? 如果我们对英文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的话，我们知道 英文字里面有一个字叫 anthropology， 对不对？ anthropology 叫做人类学，它这个就是从希腊原文的 anthropos 来的。 anthropos 就是跟人有关系的， huios 就是儿子。所以完全没有不含糊的，这一句话讲到的是人子。那当我们想到人子的时候，我们先就从旧约开始来想， 我知道因为我们一般可能对旧约特别是旧约的、这个先知书不是很、熟悉，但是呢当我们开始去想到旧约的时候，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有一卷先知书是很突出的，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因为人子这个名词在旧约所有的书卷里面、在旧约39卷书里面，在有一卷书把人子这个名词是不断的重复的多次的提出来的，那就是以西结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是在、旧约，我 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去翻啊。以西结算是旧约的所谓的大先知书，之所以称之为大，只是因为它是一卷、记载算是比较长的预言书。那在以西结书里面，人子这个词用了超过90次，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它是怎么用呢。我只列了几个，你看90多次我只列了 二章三章四章和五章的一开始的使用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哪位翻到的话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从二章一节开始。
以西结二章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
好，耶和华对先知以西结说话的时候，他对以西结说，人子啊。 OK， 好，那三章一节呢？哪位把你的这个麦克打开，然后你帮我们读一下三章一节。
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
好，所以这是神对先知以西结又要说话，他说你要把我的话语吃进去，这是一个代表性象征性的，你把我的话语对不对，这个书卷吃进去消化后，你要讲我的话去对以色列人说，而他称以西结人子。好，我们再看四章一节。好，哪位姐妹？四章一节。
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
OK， 这个就是在旧约的先知，很多先知当神要、将他的话语要传讲给他这个属于他的百姓的时候，神要不但是借着先知的口，他是借着先知的一些象征性的表现来把他的预言讲出来。所以在这边呢，神就说他等于是叫以西结去做一个模型，他说你拿块砖啊，然后呢把这个砖 围起来，在中间 你把它 你在这个砖的中间做一个耶路撒冷的一个模型。为什么？因为神说啊，这个就是代表耶路撒冷要受到他们的这个仇敌的攻打围困。 OK， 可是这个重点就是神再次又要跟以西结讲话的时候，他称他为人子。好，我们最后就看第五节、第五章的第一节。
第五章第一节，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
Yeah， 我有机会读以西结的话就很有意思，你会看到很这个先知啊，做先知不容易。你知道你想说做先知是神的这个仆人很威风的，事实上不是的。你 先知基本上就是神的一个 传话人，然后呢神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那 神就对以西结说，你要让以色列人看到我对他们的心意。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围困，对不对？然后呢，现在神叫他说，你要拿那个刀子啊，你要拿剃头刀把头发胡须全刮了，然后把这个你的头发胡须分成三批，然后呢 当这个城被围困的时候，你要先把三分之一第二节那边看到就说，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用火焚烧，然后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然后三分之一 用风 吹散。那这些的目的是什么？这些目的是神对以色列人他的子民有他的一个心意的呈现，所以用这些象征性的代表性的方式去做。好，那所有的这个整卷书啊，以西结书的整卷书，以西结书一共有48章。那神对以西结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些的说话，目的是要使用以西结向以色列人说话。但是每一次耶和华的话临到他面前的时候，你看我读一下第六章第一节，对不对？六章一节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然后他就告诉他你要做些什么。那为什么在以西结书里面这么突出的？因为这个人子的这个词在以西结书里面是特别的突出的，因为神并没有对所有的先知都是如此说话。在旧约圣经里面并没有在人子这个名词上面有任何其他方的记载，可是却在以西结书里面是非常非常突出的。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的这一句话，而他使用人子的时候，他的这个会让我们想到以西结书里面神怎么样使用这个语词。为什么神要对他的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因为他要凸显出以西结是人，也就是说他要将人跟神之间做一个对比。以西结，你是人，然后你是属于我的子民，你是代表人的，而我是神，我是掌权的，我是拯救是在我的，保护是在我的，公义是在我的，对罪恶的惩治是在我的，但是对悔改的人，对认罪的人，对回转心意到我面前的人，我是怜悯，我是慈爱，我是恩典，我是保护。所以当神对以西结说人子的时候，是为了要凸显他的人性，是为了要凸显他跟神，人跟神之间的对比。 OK， 然后呢，并且也讲到以西结他是代表着人，是不是？他是代表着人，在人与神之间的这个沟通上面是一个桥梁。 OK， 那在旧约圣经里面第二个讲到人子特别突出的是在但以理书。好，我们现在在以西结书，对不对？以西结书之后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也是先知书。那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刚刚讲到有所谓的大先知书，现在有所谓的小先知书。那这个小先知书的意思只是它的这个篇幅比较短。大先知书刚刚讲到以西结48篇、以赛亚书有60篇，可是呢所谓的小先知书就没有这么多篇了。但以理书只有12篇。那在但以理书里面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周五晚上查经的时候，我们就是查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它等于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启示录。当新约圣经，当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临，当新约圣经还没有这个完成之前，神话语的启示就是旧约，就是旧约这39卷书。而但以理书在旧约的这39卷书里面， 它的成分和它的地位就像是我们今天整本书里面的启示录的地位，因为它讲到的是未来还没有发生神对于他子民的应许，还有这个世界的末了的结局，神对罪恶 对这个罪对撒旦的惩治和他的全能最后在他的国度里面彰显的，神会将他的子民这个拯救，然后呢 会高举他们，然后神与他所爱的人会在怎么样一个繁荣丰盛和平然后喜乐的一个国度里面的一种 一个盼望，这是但以理书所讲的。所以你想想看，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信徒对于启示录是很有兴趣，两个层面，第一因为启示录 不容易懂，我知道，所以总是希望去更多的了解，可是光不容易懂并不是致使我想绝大部分的人想要了解启示录的目的。为什么要看启示录和想要知道启示录？因为知道那是讲到未来的事情，是讲到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讲到主耶稣再次的降临，是讲到神国度实体的降临，是讲到我们属神的人是怎么样的能够被拯救，然后怎么样在天上与神过生活。那你想想看，我们这种期盼，我们这种向往，就是旧约时代的信徒对于但以理书的这种切慕的心，所以他们读在但以理书，他们要了解但以理书。那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很突出的一段经文，就是在第七章第十三和第十四节。但以理是在异象当中看见神对他的启示，是讲到神的王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这个神的儿子掌王权，然后呢胜过一切的仇敌，胜过一切的罪恶，胜过撒旦魔鬼他们所有的这个权势，胜过世人在罪恶当中把神的这个王尝试着把神掌管这个世界的王权挪为己用，自私的去使用它，而不尊重神，得到神的审判和神的制裁。那但以理在异象当中，在灵里面被神带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末世主耶稣基督会得胜，然后神的国来临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画面他描述下来了。那在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哪一位替我们读十三十四节？
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好，谢谢所以在这段经文之前，但以理有描述他看到其他许许多多的这个在末世当中所发生的，他看见的就是这国兴起，这国衰落，哪一个国过来这个取代这个这个国的地位，描述的是末世。那但以理的许许多多的意象已经成就了。事实上，但以理是公元前500到600年前的一个人那他看到的这个意象，在推算起来是公元前539年那他所看到的许许多多的大国的兴起，帝国的兴起，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帝国取而代之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意象，是就描述到在当时他们接下来所要面对的巴比伦帝国，讲到的是希腊帝国，讲到的是罗马帝国，而这个描述的是这个非常非常的细腻而且是贴切的。所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但以理之后的这五六百年当中，就看见 神怎么样子在这个世界的这种所谓的 世界的帝国的王权的这个起伏上面，已经看见神话语的预言的成就。但是但以理看见的不只是他的这个他所存在的年代之后的这五六百年的人类历史，他一直看到最后，就是主耶稣基督会再来临，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这个结局。那这是三十四节讲到的就是这个，虽然这个世界上面的国度，世界上面的这种政权会有起伏，会彼此的这个取代，但是有一天这个真正的这个世界的掌控者、掌权者，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就看见了，他就说这，但是他怎么描述这个人？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所谓弥赛亚性质的一个意象，因为他的描述就是这位弥赛亚。我们所谓的弥赛亚不是只是救主而已，当我们说弥赛亚的时候，我们讲到是这位掌王权、有实际权柄的，是我们所跟随、爱我们、拯救我们，但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美好的这位元帅，这是弥赛亚啊。那他描述这位以赛亚，他就说我看到的这位是不是驾着云来的，在亘古常在者，亘古常在者就是神啊，耶和华神，是一位十四节得权柄、有荣耀、有国度、有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然后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是不能废弃的，他的国是不败坏的。你看跟世界上面现在任何过去历史上面的任何的帝国，甚至到我们现代的所谓的强国，这个都是有时代的轮流回转，然后呢取而代之的，没有一个是永远的。那可是神的国是永远，是永恒的，是不能被败坏的。这个我们是不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也特别看到的，就是神要呈现的就是他的这个儿子，神的儿子就是这样的一位王，因为他是神啊。那描述这一位的这个词是什么？就是像人子的。但以理说我看见这个像人子的。所以任何的所有的信徒对神的话语向往、尊重，然后对神的心意要去追求的信徒，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有这样子一位弥赛亚，是神的王者，而圣经上面称他为什么？人子，像人子的。好，所以我们假设我们今天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读神的话，那假设我们现在是旧约时代，或者说是这个公元前第一世纪的人，公元前第一世纪的人，所以我们没有新约，对不对？我们没有新约，我们没有希伯来书甚至我们还没有见到过耶稣，可是我们对圣经认识和了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使用以西结书，他称以西结为人子，因为要彰显神跟人之间的对比，也就是说神的这个超越，但是人是神所钟爱的，但是人的这个人性虽然 是神赐予的，但是人同样是有罪性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很清楚。然后呢我们就知道将有一位是被称为人子的，是神要差遣来，他是有权柄、荣耀、国度，然后他的这个权柄是不能废去，是永远的，然后呢我们是可以成为他国度里面的人的，这位叫做人子，我们有这个概念了，是不是？好，那今天我们是这个公元前第一世纪的人，然后呢 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开始来传道，他开始在各处这个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他开始有异能、神迹、奇事与他同在。那我们就会想，这到底是谁啊？这到底是谁？那我们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你知道 主耶稣基督最喜欢使用的称呼就是人子，就是人子。在新约圣经里面啊，中文的圣经和英文的 ESV， 就是我们教会现在用的两个版本，我们可以看见用了86次，用了86次之多。在这86次里面，83回都是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然后都是主耶稣基督称他自己的称谓。我们今天只看几段，我们不看83段，我们就看这几段。那你看我们现在从旧约的圣经里面，神使用他的话语，神是刻意的使用这个名词，让我们来认识到他对我们的心意啊。那我们现在转到了主耶稣基督，转到新约里面啊，我们最后会看到他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来看新约，主耶稣基督怎么使用啊？我们来先看马太福音，好不好？我们现在翻到新约的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节。哪一位替我们读一下好吗？
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枕头的地方。”
所以你看，这个一群人围着他，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因为在传道？然后呢，他讲的话就是很有这个属灵的权柄啊，有天上来的权柄，所以他们就要问他，但是他们要跟着他说，因为他是这个到各处去传福音的，他们就说你要去哪里啊，我要跟你去， OK， 那你无论往哪里我都要跟从你们。可是耶稣他就回答，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啊，可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这个人子他是讲到他自己，可是你看他就不讲我，却是他就用了这个代名词人子，这是很刻意的，弟兄姐妹。当神的话语在使用，在圣灵的启示之下，把圣经或者说把神的心意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是很刻意的。主耶稣基督说我是人子啊。那第九章第六节呢，在哪一位替我们读一下？
第九章第六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你记得有一个人，因为他是摊子嘛，对不对？他是摊子，那你腿瘫了的人，你当然是要求医治。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有一个医治权能的，那所以呢，那他们就要医治他。是不是？可是主耶稣基督他首先注重的不是这个人的瘸腿，不是他的瘫痪，而是他的罪。那因为这个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有一个认罪悔改，信靠神大能和信靠神拯救的权能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说你的罪得赦免了。那旁边的人就事实上对这些旁边的这些犹太的文士还有这些属灵，不是说属灵了，他们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来讲，这是所谓浅妄的话，你记不记得？他们说你怎么敢说，一个人怎么敢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只有神可以赦免人的罪啊。所以当耶稣是一个人的身份呈现在他们面前，然后主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的时候，他们说你这个人啊，你把你自己当成神是不是啊？你怎么敢讲这种话，这种是亵渎的，你不是神。可是主耶稣基督他就说，为了让你们知道我是有权柄这个赦罪的，所以我要让这个人从他这个瘫痪的这个疾病当中能够得医治。那主耶稣基督当然他就问嘛，你说是赦罪容易还是让瘫子走路容易啊？是不是？那但是主耶稣基督在描写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啊，你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你知道当他说人子的时候，你看到了没？因为这群读圣经的人，我们今天暂且不说 我们今天暂且不说他是、信还是不信，至少他们读圣经，他知道人子是什么，凸显出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巨大的差距。可是同样的讲到的是这位神要差派来这个世界，有全能有权柄，而且是永恒的神的弥赛亚的 这位拯救者。所以主耶稣基督讲到人子的时候，他是刻意的跟他们说，你说我是人，所以我不能是神，但是我告诉你，我就是神差派来的那位有权柄的，是不是？这是他刻意要讲人子的目的。然后我们来讲看马，我们就继续往前翻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完了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八节。哦，事实上我们读三十一节好了，第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一、三十八都可以。哪位帮我们读一下三十一和三十八节？
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38，
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能当作可耻的。
好，谢谢。好，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你记得，这个是彼得，他因为主耶稣基督就问嘛，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你说我是谁啊？因为很多人那时候就在想，哇，主耶稣基督他的讲道很有能力， 有从天上来的这种权柄的感觉，他讲圣经讲的这么贴切，他又做医治，那他是谁呢？他是一个旧约的先知吗？还是他是一个新约的先知？他是谁呢？那彼得呢，他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你是这位弥赛亚， You are the Christ, You are the Messiah Christ, 就是你是这个神的受膏者，这一位受膏者弥赛亚。那但是呢，但是当时这之后呢，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知道这个人子，然后就讲到我，是不是人子事实上需要受很多苦的，这位弥赛亚就是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这个掌权的这位人子，但是在他掌权之前他需要受苦，但是他需要被杀，但是他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那第三十八节就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先说凡把我和我道理当作可耻的，所以很明显他在讲我，他在讲他自己，但他就说人子，如果你把我的道和这个我，你把我和我的道理当作可耻的，你要拒绝，你要排斥，那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将有一天我们在父神的荣耀当中，在天国，在神的面前，就是天使降临的那个时候，末时的时候，审判的时候，那主耶稣基督人子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 OK, 所以他讲到的是这个掌王权坐在宝座上面审判的那一位，是不是？好，那我现在在看时间，你们可以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和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你们可以记下来，如果你们要去看，我们今天现在就不看，但是这个就是具代表性，我就是具代表性的，我们可以看见八十三次的记载，当然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些记载是重复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重复的。那我们看见的重点是什么？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我们都看见主耶稣基督很肯定的是以人子这个名词来作为他自己的称谓。那当我们因为知道旧约里面的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讲到神对于人子的这个概念，我们盼望能够看见这位人子，当主耶稣基督在传道，我们听见他说人子自称的时候，你在我们脑海里想的就是，他难道就是那一位 掌王权，有国度权柄，是永远不会朽坏的权柄的那位，拯救世人，神差派而来的那位神的使者吗？就是基督吗？就是弥赛亚吗？这是我们的概念，是不是？那我刚讲到在新约里面的86次的使用人子的名词呢，这是另外，哦，对不起，86次，一共有，事实上是82次是在这个福音书，因为有一次是在希伯来书，对不对？另外三次是在使徒行传，然后呢是在启示录。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6节，使徒行传就在福音书之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然后使徒行传。好，我来读啊，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6节是讲到司提凡。司提凡因为在传神的福音，那他们听见了呢，他们就不喜欢，因为司提凡在犹太人的面前指控他们的罪，指控他们这个谋杀杀害主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弥赛亚。那所以他们生气，他们生气，他们就要杀他，他们就拿石头要杀他。在这个时候呢，你看第55节，司提凡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定睛望着天，他看见神的荣耀。OK， 他将死了，他要用他的生命要为主的福音、为主的缘故要牺牲了。可是，在当时他被圣灵充满，他望着天，他看见了一个神国的异象，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他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看见耶稣。那56节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个时候大家听到了，你看这些人的反应，众人大声喊叫，揪着耳朵齐心涌上去，要把他推在城外，要杀他，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对他们来讲，司提凡所讲的这个是极大的不敬虔，可是司提凡看见的就是这个耶稣在神的右边，然后但是他说什么？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用的是人子，人子就是什么？基督，就是神的弥赛亚，就是神拯救人的。那你看，然后我们看到启示录，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第13节。启示录是约翰他在这个使徒约翰，他在这个年长的时候呢，神最后在圣灵借着圣灵给他看见异象，同样的看见，就像是但以理一样，就像是但以理在圣灵的感动，在异象当中看见这个最末后主耶稣基督掌王权的这个画面，在神的殿当中看见主耶稣基督掌王权的这个画面。那他就说第13节他说，在这个灯台的中，他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缨，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你看他，你知道这个描述就跟但以理完全一模一样，对不对？我看见这一位好像人子，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跟但以理完全的是吻合的啊？然后我们再看第14章14节，14章14节，同样的他就说，我又观看，在一片白云上，云上坐着什么？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讲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得王权的时候，在神的殿中坐在宝座上面的这位王，他就说好像一个人子，好像一个人子啊。所以当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为什么这句话引用的时候，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子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讲到的人子就有两层，这个双层的含义， 双层的含义。第一个层面讲到的就是是人，是讲到人的这个本质，然后人的这个限制。可是同样的讲到的是什么？是那一位人子，就好像有了一个定冠词，那一位人子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道成肉身，他同样是神，同样是人的这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的历史当中，在这个全宇宙世界的创造的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又是人又是神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呈现，只有一位，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完全是人，他是人子。为什么他要是人子？因为如果他不是人子，这个希伯来书接下来这一段经我们下次来看的，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就没有办法替我们的罪做了偿还，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的第九节就讲到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比天使小一点的是人啊。可是为什么耶稣要成为人，然后比天使小一点？他是神，因为他要以人的这个形象，要为我们的罪受死，这是他的荣耀，这是他的尊贵，这是他的冠冕。所以你看第十四节，神的儿女既然是有血肉之体，对不对？那既然有血肉之体，他就是耶稣也照样亲自要成了血肉之体，所以能够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耶稣基督是人子，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人，但是主耶稣基督同样是人子，因为人子就是神那位掌王权、永永远国度、永远不会败坏的这位王者，是神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神。他既是神，他又是人，所以他值得我们去跟随。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爱主，我们爱神，我们当我们听到福音，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心里面火热，然后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在这边读神的话语，这些都是带给我们很大的满足感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想到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不但是值得我们去信靠不但是值得我们紧紧的去跟随，更是要激励我们不得不把他的福音传出去的。因为在古今往来，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之中，在人类的历史之中，没有一位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神成为人的样式。我们人都是被造像以神的形象、以神的样式被造的人，但是这位造我们的主、造我们的神，因为爱我们，反而成为人的样式，为的是要能够以他这个无限的、完美的、洁净的、圣洁的 生命，能够替我们的罪的付上代价。所以他是超越的，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物、人是比主耶稣基督更超越的，而他却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他。所以你看，小小的一段经文，我们怎么样去看他，就让我们看见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启示录，神最后给我们的那个盼望，就是这一位主他是掌王权的。这不是只是我们构想里面的一种观念的依靠，他是一个实际的神，实际的神，他曾经降临到这个世上，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还会再降临，这是我们的盼望。将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带着他的荣耀，他把我们接到天上，然后呢，神的国度会实际的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面，而我们是这个国度里面的子民。我们不是平民老百姓，你知道吗？我们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掌权的。 主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他们的他的兄弟，称我们为他的姐妹，我们同样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治理掌管神的一切美好的创造，这是我们的期盼，这是我们 生命当中的一个 的期盼。我们今天没有，就像圣经讲的第这个希伯来书二章第八节的后面，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成分，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天即将会来临。会不会来临呢？肯定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生，第一次的降世，他在这世上所有做的一切，就是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后盾。所以我们以信心，我们期盼主的再次来临。这个对我们生命上面，对我们生命的依靠，对我们对未来的盼望，和我们现在生活上面各式各样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带来很大的安慰？是的。所以今天我们重点放在这个世人或说人子的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意义，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亲密能够盼望是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体会，他是值得我们跟随，值得我们为他而活，值得我们去信奉信靠，值得我们去尊荣的一位神。好，那我们今天查经的部分到这里，我们请Gloria 可以替我们弟兄姐妹分小组。好，但是在分小组之前，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姊妹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内容当中有些什么疑问？
我刚刚你这边在这个笔记上有提到，就是说新约里面讲的人子是用冠一个特别的的，又加了一个大。Son of Man 是大的 S 大 M，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更解释一下这一个？
哦，对，我刚刚在这一点上面没特别提，就是说呢，人子这个名词，因为 中文没有定冠词的使用，但是在英文在希腊文希伯来文的这些语言的文法当中有定冠词跟不定冠词的这个区分什么是定冠词呢？就是特有名词。所以我刚刚就讲了，人子是那一位人子，而不是只是一般性的人子。那这个东西就是说怎么的区分呢？以西结 有用人子这个词，对不对？我们刚刚都看到了人子啊，人子啊，但是这个人子只是说他是人子，并没有加一个定冠词，也就是说并没有加一个特有的名词。当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他称他自己为人子的时候，他是加了一个用英文字里面就是这个定冠词，就是 the T-H-E the， 也就是说譬如说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说这个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你如果我们如果真的要切切的翻译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那一位特定的那一位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他这个一讲的时候，那一位特定的人子很明显讲到的就是什么？旧约里面讲到的那位，因为只有一位，是不是 The Son of Man， 只有一位，那位特定的人子就是神差派来世上，就是但以理说的那位像人子的，就是斯提凡他在异象里面看见天上开了，主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手边像人子的，就是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当他看见这个天上主耶稣基督掌权柄然后审判的坐在审判的宝座上的这位王的时候，他说那一位人子。 OK， 定冠词跟不定冠词，神使用的原文当中，圣灵使用原文的这个表达方式当中就将它区分出来了。那这一点是重要，但是因为中文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去认识来了解。从一个成分来说，也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圣经的原文不是中文。当然如果神要选择用中文，他有他表达的方式，但是中文的文法里面就没有这个定冠词跟不定冠词的区分，而这个就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当我们在学习圣经，我们就也很感恩 有这么多的学者，他们可以去了解这个古希腊文啊，古这个 希伯来文啊，那我们这个做传道的我们也要去学这些语言，为什么？因为你看了这个语言你就可以知道神为什么要当他选择用这种语言的方式来与人沟通的时候，他有他的目的性，好不好？ OK， 好，谢谢。